启示录嘅一章二十节。咁我哋将经文一齐读咗出嚟先啦。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咁啊，论到呢度开始嘅经文一开手就论到你所看见啦，因为司徒约翰咧被软禁喺拔摩海岛啦，好似真系孤单一人啊。咁但系最后爱佢嘅主咧，其实真系向佢显现，佢睇到好宝贵嘅异象，所以写下启示。当中他所看见的最重要有三部分的。第一部分他看见主，是吧？他亲眼看见主，那位荣耀的主向他显现，给他很大的安慰，很大的盼望。当然他也会看到，其实在跟着末世时候的一些景象，这些景象有一部分其实跟教会有关的，所以他见到七个金灯台。主耶稣基督不单是十字架上的救主，更加重要，他是教会的主。教会在主面前是一个好大荣耀的奥秘的，因为神要藉着教会呢引进将来神的国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圣殿，到新约的时候有教会，到将来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在人间，那个是圣洁的辛苦。所以教会呢其实在神面前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引导人呢悔改回转归向神，与神和好啦，同埋建立生命嘅时候，最后将来丰丰富富进入神嘅国。好啦，咁其实我哋之前咧就会分享咗司徒约翰所看见嘅主咧，俾我哋好大嘅激励、好大嘅安慰、好大嘅提醒啦。我哋基本上亦都讲论咗金灯台噶啦。今日咧，我哋只系同大家其实分享两个字嘅啫，就系、是、七星。啊，七星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啊，就息息相关啊！我哋会分享两部分嘅，一部分就系七星。七星系咩意思咧？啊，第一七星是什么意思？咁第二咧就系、是如果你睇经文里边，主耶稣讲到咧就系、是、我右手中的七星，咁就两部分咯。一部分就系七星，七星究竟系咩意义咧？同我有咩关系咧？第二部分就系、是、喺主右手中嘅七星，究竟有咩嘢嘅意义咧？喺当中有咩嘅应许？有咩嘅提醒？咁系我哋需要从呢节经文当中去思想嘅。咁乜嘢系七星？咁大家唔难去明白啊，因为经文本身就去演绎咗出嚟啦。你留意主耶稣基督讲，佢话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跟住就讲咗啦。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咁好清楚嗬。七星咧就系七个教会嘅使者，七系一个完全嘅数字啊，所以佢讲到咧系历世历代每一间神嘅教会嘅使者。咁就好有意思啦。咁喺当中，我会同大家如果咁样思想嘅时候咧，七星第一个带出嚟嘅意义咧，就系神嘅使者喺教会当中，神嘅使者好清晰噶，经文好清楚。咁但系词汇就出咗嚟啦，七星咧就系、是、神喺教会当中嘅使者。咁即系乜嘢意思咧？咁系我哋需要思想啦。究竟你同我系咪七星其中一份子咧？你同我係咪教會嘅使者咧？當然啦，好多基督聖徒咧就唔係，我梗係唔係啦。我又唔係使徒，我又唔係先知，我又唔係牧師，我又唔係傳道，我又唔係聖徒，我係基督糊塗嘅啫。咁對自己嗰個喺神面前榮耀嘅身份咧，冇一個正確嘅認識。但係聖經當中好清晰嘅，即係主耶穌俾使徒約翰看見咧，除咗看見主之外，看見七個金燈台，亦都看見主耶穌右手中嘅七星。咁呢個七星既然係教會嘅使者嘅時候咧，咁我哋先同大家思想咧、就係乜嘢係使者啊？從聖經當中啟示咧，就係神所揀選、神所呼召、神所差遣、神所使用嘅神嘅仆人。嗱、有根有據嘅、由舊約到新約咧，神都會預表到咧好多神所使用嘅仆人咧，神所揀選、神所呼召、神所差遣嘅咧。是神的使者来的。那我希望有三段经文，由旧约看到新约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发现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来的。如果你按照圣经的启示里面真是按照这样去进行你的使命和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教会中的使者，我们是七星里面一部分，我们有尊贵荣耀圣洁的身份的。我先跟大家看几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呢，大家揭翻到旧约最后一卷书啦，马拉基书第三章。呢度咧系一个预表嚟嘅，呢个系一个应许嚟嘅，就系、是、万军之耶和华应许咧，有一日佢会差遣佢嘅使者咧 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在旧约的时候，大家不明白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是什么，但到新约一会我们再看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这个预表实现了。我们先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好吗？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快快要来到。这节经文是因为是个预表，里面的内容都不是那么清晰，不过很清晰的就是开首的时候会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是不是神的使者？很明显不是人的使者，是神的使者，在神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即是说以色列人其实等候神应许的尼赛亚来到的，他们一直等候，但是在这个尼赛亚来到之前，神先差遣他的使者为这个尼赛亚预备道路。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不是很明白，但到新约圣经施洗约翰来了，主耶稣再引用同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在旧约当中应许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他为主预备道路。到新约我们应验了，我们就看了这个比先知更加大，因为他是神所差来的使者，最重要就是他那个侍奉的焦点是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那就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九和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么？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很清楚啊？即是旧约的应许，神所差来的使者。咁以色列人不知道是谁，不过他们其实某程度上他们相信是施洗约翰的。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去到约旦河接受他悔改的施洗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是神所旧约应许当中的神所差来的使者，为到尼赛亚预备道路。可惜他们不能够相信接受那位卑微成为人的样式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所差来的拯救的主。这个是他们可怜的地方。那我就希望跟大家去确立一样，就先给一个使者的定义，就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呼召的，神所差遣的，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你留意个使者就有一个使命和责任，是最重要的焦点。所以今天教会神面前的使命和责任不是其他，其他都是次要的，唯有高举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这位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作荣耀见证，我们引导万人归向主。即是对不信的人来讲，他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得救恩；对信得主的人来讲，我们却要牧养引导他们去跟从主，去亲近主，去信靠主，去侍奉主，去回报主的恩主的爱。这个就是使者基本上的定义。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成为神的手中一个工具，去引导人认识神，与神和好。这个就是使者的定义，很明显就是施洗约翰的职分。当然很多基督徒就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施洗约翰，我又不是使徒，我又不是先知，我是只是一个基督圣徒而已。这么多牧师传道在这里，他们是使者，我不是使者。但原来圣经再延伸下去到新约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每一个神的儿女呢，他其实都是基督耶稣的使者，我们同样承载着一个使命和责任。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很清楚的，所以你们要去，是不是？即是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赐了给主了，所以你们要去。神将这个使命呢，一般我们叫做大使命，托付了给我们。大使命的中心点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领导人悔改归向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他们成为主的门徒。然后第二样就是凡我所教训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使者的使命和责任的。跟大家看多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由第十七节开始，我们读到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就讲到一个人信得主，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大家都很熟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过留意下文， 有下文嘅。当你蒙恩归主之后咧，神就将一个使命同埋责任咧赐咗俾我哋嘅。哥林多后书啦，五章嘅十七节读到二十节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停一停先吓，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边个啊？我们嗬，咁你话你系咪基督里新造嘅人先？如果系咧，你系基督徒咧，呢、这个就系你吓，唔系牧师，唔系传道，唔系执事同工，系我们系嘛？我哋一群喺基督里蒙恩得救嘅人，所以咧，一方面我哋与神和好，但系另一方面咧，神将一个荣耀嘅托付俾咗我哋咧，就系将劝人与他和好嘅职分赐给我们。好，然后十九二十节再讲落去啊，我哋都读出嚟啊。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提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当中二十节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所以使者两个字很有意思，我们通常就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信徒，我是基督门徒，我是基督圣徒，但我想很少人会认识到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因为上文很清楚的，若有人在基督里，跟住开始讲就是将这个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面对神这个职份的托付和责任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那我先将个使者的定义呢就定立了来了，就是说呢，其实呢神在他的教会当中呢，他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一些人，呼召了一些人，差遣一些人在教会当中呢，有这个使者的位份和职份。那这个位份和职份很明显的就是使人与神和好，是吧？并且能够在生命上、真理上和神的关系上不断的装备。那所以呢，第一我们又会发现一件事呢，使者就不是只是讲到施洗约翰，使者不是单单讲到一些牧师传道，亦都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圣徒在内。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当我们有这样的职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实践。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七星，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托付，就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蒙受很多神的恩典，但是神给我们有使命和责任。咁好多时候我哋讲到侍奉咧，通常侍奉主有三个层面嘅，一个就系生命嘅侍奉，即系我哋嘅生命咧能够彰显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一个就系生活嘅侍奉，透过生活嘅行事为人咧，我哋成为世上嘅盐、世上嘅光啊，同样系见证基督吓。咁另一个侍奉咧，其实就唔可以缺少嘅，就系教会嘅侍奉。是吧？生命当中我们要侍奉神，生活当中我们要侍奉神，但是同样因为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赎了教会，建立了教会，然后将一班属神的人呢，其实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咁所以有一样的侍奉是不能够缺少的呢，就是在神家里面参与不同岗位的侍奉。基督的使者呢，他有个定义，不单止讲到使者，他就讲到教会的使者，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应该有不同岗位的侍奉、我们未必是牧师传道，未必是长老，未必是执事同工，但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侍奉，我们有关怀，我们有负责主餐的，我们有读经的，有主日学唱诗的，领诗的，岗位不重要。问题就是这个服侍的岗位呢，其实背后有一份很大的恩典，因为在一个神的家里面，不是出于气血，不是出于责任，不是出于情欲，乃是被神的爱感动、呼召和差遣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气来的。在教会神家里面的侍奉不是一个自由意志的抉择来的，其实背后是因为有神自己的恩典的拣选。表面上就是我侍奉定不侍奉，其实不是，因为当你能够侍奉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原来神在创世先已经拣选了你，神在基督耶稣里呼召你， 差遣你，用基督的爱来感动你的时候，当你甘心乐意心灵诚实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就是教会当中的其中一位侍者。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了解，我们其实是七星里面其中一部分来的。有啲基督徒真系咁讲啊，我只脚踏到入天国就得噶啦，其他嘢唔使客气啦，冠冕又唔需要，赞赏又唔需要，乜嘢都唔需要啦。点解呢？因为我哋某程度上有一啲嘅基督圣徒咧，都唔希望付上代价。嗱，呢个系好可惜噶吓，积分有咗噶啦，即系神俾咗我哋呢个身份咧，就系喺神手中嘅七星咧，七星就系教会嘅侍者，我哋都系基督嘅侍者。咁所以咧，我哋雖然喺唔同嘅崗位咧，但我哋同有一個嘅使命同埋責任咧，就係引導人未信主嘅悔改歸向神，已經蒙恩歸主嘅，我哋引導佢親近神、信靠神、跟從神、侍奉神、去愛神。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我哋就係七聖其中一部分。但當你唔係咁嘅時候咧，嗱，今日侍奉神嘅人千千萬萬，但係神手中嘅七聖寥寥可數。因为背后要有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差遣，同埋佢被基督耶稣的爱感动同埋激励，是遵行神俾佢嘅托付的使命同埋责任。咁佢就是名副其实的七星啊！咁如果唔系咧，就会出现咗问题噶啦。嗱，咁啊，七星咧嘅定义就出咗嚟啦，系教会嘅使者，起步点就系施洗约翰。在当中就给我们延伸到一个定义，就是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差遣、神所使用的在教会当中侍奉主的神的仆人，那就包括每一个基督圣徒。那你是不是七星？从圣经当中去看教会的七星的定义，如果我们都心灵诚实认为我们是七星的时候，我们其实很蒙福的一群，是何等蒙恩的一个人，是吧？我们其实不配的，我们本来与神隔绝的人，我们同神一些关系都没有的人，我们在世界里面打滚，就好像一首诗歌所说，我以前迷失在罪途，我在罪的世界当中流荡，但今日我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然后被神拣选、被神呼召、被神差遣、被神使用，在永生神的家里面成为基督的使者去侍奉神，是不是何等大的福分 啊希望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就是好好的忠心侍奉主。咁呢位永不改变嘅神咧，喺当中会扶持我哋，带领我哋走我哋一生嘅岁月。但愿我哋咧，首先记起我哋自己嘅职份咧，就系原来耶稣基督喺拔摩海岛向使徒显现嗰啲嘅异象，唔单止俾佢睇，亦都俾我哋睇。喺主面前有七个金灯台，喺主嘅右手里面有七星，我哋竟然系其中一个位份，喺神面前尊贵荣耀神嘅仆人。在主耶稣基督右手中的七星有什么意思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特别要讲在主的右手中的七星？圣经讲神的右手是很重要的，大能的右手、公义的右手、施恩的手、拯救的手。那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那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在主耶稣基督右手中的七星究竟蒙受什么福分呢？那我从以赛亚书里面会跟大家思想呢，就是当你是七星是基督耶稣的使者，你是安稳在主耶稣基督的右手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三方面的福分，是我们一生里面神都要应许给我们得着的。那我就先从圣经当中去看三个福分。那我们揭到旧约的以赛亚书，先看41章，我们首先看第八、第九节，再一次确立我们的身份先，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来的。咁啊，跟住有咩嘅恩典同埋福气咧？我哋就慢慢睇啦。有三方面嘅。咁我哋先将以赛亚书咧第41章第八、第九节读出嚟先。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国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嗱，呢个神嘅应许，你留意喺旧约讲以色列人系咪？讲亚伯拉罕嘅后裔，我哋今日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嘅后裔，我哋系真以色列人，我哋系神创世先已经拣选咗个人，神拣选咗我哋啊，亦都呼召我哋，差遣我哋咧，成为基督嘅使者，成为神嘅仆人。咁呢个确立咗个身份之后咧，就有三方面嘅恩典啦。第一方面嘅恩典咧，由经文嘅第十节去到第十四节。嗱，弟兄姊妹，我哋嘅一生，如果我哋系基督嘅使者，我哋系教会嘅使者，我哋系神右手中嘅七星咧， 神用祂大能的公义的右手一生扶持住我们，坚固住我们，保守住我们，看顾我们，就好像诗篇121篇所说，我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先看由经文的第十节至第十四节，这个跟神的右手很有关系，由经文的第十节去到第十四节，我们都读出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停一停先，神的应许，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当我们是教会的七星的时候，我们是神的仆人，神应许祂必坚固我们，必帮助我们，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原来这公义的右手，除了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成就救恩之外，这只的右手是用来扶持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成为基督的使者，你要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神的仆人，其实我在我们一生没什么好日子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会成为魔鬼撒旦所攻击的对象和目标。可能我们真的如果将一个劝人和好的职分去切实进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被很多人误解，批评、论断、弃绝、厌弃、攻击、伤害，不断不断的发生的。不过神就很清楚说到，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惶，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祂必坚固我们，必帮助我们，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然后我们将经文的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盼望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们都一起读一下好吗？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抱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定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争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领者。留意咧，圣经形容我哋有一个好好嘅形容词，佢话你这从雅各，我哋好多时候真系可怜虫啊。点解咧？喺好多恶劣嘅环境里面，我哋会惊惶，我哋会害怕嘅。这个是人必然的反应，但就是神会告诉我们，其实神用祂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祂用祂的右手来搀扶我们。你如果看使徒行传，你就发觉使徒保罗很多很多经历，当祂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呼召，祂开始行这条跟从主的道路的时候，祂遇到很多危险，试炼网罗，但是每一个环境当中，你会看到神施恩的手一直保守看顾着祂，一直带领到他最后为主殉道为止。圣经就会提醒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惶，七星在神的右手中。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在神的扶持、帮助、保护当中。是环境有时真的可能很恶劣的，不过不要惊惶，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在神公义的右手当中，祂必用祂的右手来搀扶我们。一路讲都是不要害怕，从圣经当中去看，如果我是教会中的七星，我是教会中的使者，是基督的使者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安稳在神的手中，不是代表没有困难、没有挑战、没有冲击，不过神的恩典一定足够我们用。使徒保罗的时候，神都说不要怕，只管说，因为我与你同在。当他在困难挑战的环境当中，主就站在他旁边。当他遇到风暴的时候，神都应许不单止他的生命要保存，船上276个人的生命神都赐了给他。于是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一生里面或许我们真的会遇到艰难、遇到挑战的，但是记住，我们在神公义的右手当中，这就很宝贵了。一方面我知道我是七星，我知道我的使命和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这个七星在神的公义的右手当中。我成日都会想一件事，这个世界你在哪个环境都不会安全的。可能你说我移民了去哪里，我就平安稳妥了。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角落有真正的保障，唯有在神公义的右手当中。无论你天涯海角任何的地方，神必看顾，神必保护，神必扶持，神必坚固。如果你有这个信心，你会经历神，看见神的荣耀了。我们在神公义的右手当中，记住他必坚固我们，他必帮助我们，他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 啊，所以可能很多攻擊你的，可能傷害你的，打擊你的人呢，他都歸於無有，沒有偶然的、啊，所以使徒保罗他最后能够为主殉道，如果神没有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他，可能在中段他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被人可能钉十字架，各方面都出来了，但是神一直一直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他，直到他殉道的时候，离世归主的时候，到的时候他能够为主殉道。你真的肯定我是基督的使者，我是教会里面的七星，如果是这样，你就一生刚强壮胆，一无惧怕，因为你在神公义的右手当中，怕就怕在你不是七星，因为你不是七星，你就不在神公义的右手，可能你在撒旦的网络当中，你在撒旦的手就大件事了。你要问我是不是在神施恩的手里面，如果是不需要害怕，哪个环境当中神不能够背负自己的应许，他明明说得很清楚，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说主啊主啊，是不是我们说神啊神啊，但我要问神是不是真是我的神呢？如果神真是我的神，我一生应该刚强壮胆，一无惧怕，就好像约书亚一样。那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二个应许就是我们在神公义的右手里面，神会建立我们的。如果弟兄姊妹有留意圣经里面一些记载，神好像一个图像一样，是吧？我们是在神面前的器皿，是吧？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但是其实如果神手中的七星，神会用他的手来雕琢我们的，最后我们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神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一路雕琢雕琢，信主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都没变，那我就觉得有些疑问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雕琢他所爱的儿女，去雕琢他所爱的七星，慢慢慢慢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似主。我们的表面没有变，但我们的生命一定变的。那你就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的42章里面，由第一到第四节，神会用他公义的手、恩慈的手去建立我们的。那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生命的七方面，那这个建立有时都会挺痛的，因为主耶稣用了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嘛。葡萄树是天父所栽种的，但原主爱这些葡萄树，他右手中有把什么？有把剪刀。大家希望就是看到葡萄树的果子就不希望剪刀，但如果葡萄树要结出果子，神一定要修剪的。你留意神修剪的是结出果子的葡萄树，不结出的它已经剪去了，但我们是七星是结出果子的时候，神修剪将一些杂质清除了的时候，我们成为神名副其实的七星。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都能够好像主一样如明光照耀。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的42章1到4节呢，就有七样生命的属性呢，在我们一生里面神不断不断的建立。如果你真是七星的话，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出现这七种的生命的质素，一定出现的，问题是多与少的。好，我们将以赛亚书的42章1到4节四节经文读出来先，好吧。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吩咐。这四节经文当然是描述主耶稣，如果大家好好看圣经你就知道了，我们是教会的七星，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你留意经文的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是我所扶持，是我所拣选，是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永恒的住着。好了，然后跟着有七种的生命的特质就会开始出来了。那这七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在经文的第一节的最后一句，就是公理两个字。如果你真是七星，神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用各种各样方法建立我们的真理。七星一定有真理，如果没有真理就一定不是七星。咁所以有時我自己都會發覺有好多基督聖徒都好悲哀咧，就是、一段時間佢真空咗，信咗主啦，蒙恩得救啦，甚至乎被基督嘅愛感動同埋激勵啦， 但因為對神的話語缺乏了一份追求和渴慕的時候，就缺乏了真理。但問題就是七星是一定有真理的，啊，神用什麼方法來建立我們呢？在神的家裏面，在不同的聚會當中，神都將真理賜給我們的。所以七星第一，神會透過這個給我們有真理一樣的生命的特質。第二樣是什麼呢？就是經文的第二節，就是有謙卑。留意經文第二節講什麼呢？他不喧揚，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所以七星裏面除了有真理之外，這個人是一個謙卑。你說自己是不是七星，弟兄姊妹是不是七星呢？你就看他第一有沒有真理，第二有沒有謙卑。如果不謙卑呢，就求主憐憫了，因為神難了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第二個生命的質素，第三樣是什麼呢？在經文的第三節，就是一份憐憫的心腸。你留意呢，是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有主的憐憫的心腸，主是憐憫的主，是吧？我們是七星，我們除了有真理有謙卑之外，我們應該有一份憐憫的心腸，神一定會透過在我們侍奉的過程當中，他用他的右手來建立我們這些生命的質素。第四樣是什麼呢？就是去到經文的第三節呢，最後一句呢，就是真實兩個字。一個七星神的仆人呢，一定是誠誠實實，誠實無偽的，心裡沒有詭詐，他一定是誠實無偽的人。第五樣是什麼呢？經文的第四節，他不灰心。為什麼不灰心？因為他有信心，只有一種人是不會灰心，就是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的應許，他就不會灰心失望了。灰心是來自什麼呢？來自環境不好，是吧？即是來自我們侍奉的過程當中沒有果效，我做了很多，我淋水，我繞灌，我用愛去做了很多事，但是沒有果效。而且很多時候是反果效的時候，我們就會灰心失望了。但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不會灰心了，因為我相信神是信實的，祂給我的應許是一定實現的，無論是幾時，即或不然。咁呢個信心咧，就令到人唔會灰心啊！咁當年咧，先知以利亞咧有一段時間都灰心，因為佢信心動搖咗啊！神會建立我哋呢份嘅信心嚇。咁第六樣係乜嘢咧？就係、是、也不喪膽。不喪膽係咩咧？就係、是、有勇氣啊！唔會話喺一啲環境當中咧，佢驚惶害怕。雖然遇到艱難、遇到挑戰、遇到打擊、遇到傷害，佢仍然能夠有份勇氣去面對個環境嘅。嗱，七星有呢啲嘅生命嘅特質嘅。咁最後第七樣係乜嘢呢？就係、是、直到兩個字。直到兩個字好有意思嘅，即係至死忠心，直到你人生最後一口氣。咁經文由第一節開始咧，神嘅應許就看啊，我嘅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揀選，心裏所喜悅嘅，我已將我靈嘅賜給他嘅時候咧，跟住神用佢嘅施恩嘅手咧，建立我哋七方面生命嘅質素，就係、是、有真理、謙卑、憐憫、誠實、信心、勇氣、忠心。咁神亦都應許喺我哋一生裏面各種各樣嘅環境當中，神扶持、神保守、神看顧。你在神公义的右手里面，神负责的。即如果你真的七星的话，神一定透过我们整个侍奉的过程，用万事互相效力建立我们的生命，有这些质素。问题就是多定少，有人30倍，有人60倍，有人100倍，不过应该一定有的，除非你不是七星。第三样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经文的去到第六节和第七节，神必使用。好宝贵啊，弟兄姊妹，今日侍奉神的人千千万万，被神用的人寥寥可数，真是好少的。但如果你是神手中的七星，神一定用我们的。不知道在哪个范畴用我们，不要看轻我们做一些小小的工作，可能你读经好，你关怀好，你招待好，不同的岗位都好，其实神用我们，神拣选了我们，神呼召了我们，神一定要用我们的。不过问题就是你的生命的内涵去到哪个地方，神摆在哪个位置啊？读完经文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啊，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右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留意呢，神用我们呢有个焦点，不是为侍奉而侍奉，我们所有的侍奉呢指向一个焦点呢，就是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 领座黑暗的出监牢，就是离开罪恶归向神。这个就是七星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来的。这个岗位不重要，最重要我们就是彼此配搭合成一群。第一，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我们领导那些在救恩门外的人能够悔改回转归向主，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个是神的托付。其实个总结在使徒行传，我跟大家看那节经文，就是当主耶稣呼召使徒保罗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给一个基督的使者的使命和责任，也都是给你和我的。那我们会看最后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26章第15节至20节。慢慢呢，我们所有其实真是无论七星的定义啦，同埋右手中的七星的真理呢，就能够可以显明了出来下。咁呢段经文呢，就是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恩遇见主，蒙恩归主之后呢，神揀选了他，神呼召了他，神差遣了他成为基督的使者，将一个荣耀的使命和责任托付了给他。咁神一定用我们的。咁我们将经文15节到20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看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要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姊妹，就经文的启示就完全出来了。因为到最后呢，神要用我们的，但神用我们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呢，他向我们显现，司徒约翰看见，今天我们也在神的话语当中看见。当看见之后呢，在当中就是神差我们到外邦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当中，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主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七星呢，很明显的神会用我们在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最后呢，使徒保罗真是名副其实的七星了，所以他经文的19节和20节就是他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是七星，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右手里面的时候呢，包括三个范畴。一，我们在主的施恩的手里面，在我们一生侍奉主、跟从主的路上，虽然有艰难有挑战，但是神必看顾、神必坚固、神必扶持、神必保护，一定的。神容许某一件事会临到我们身上，的的确确神很多时候容许一些困难挑战，但是神在当中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祂公义的右手来建立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主的样式，即有真理、有谦卑、有怜悯、有诚实、有信心、有勇气、有忠心。最后呢，神要拣选了这七星，呼召这七星，差遣这七星呢，就是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跟着主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一生都在主的施恩的右手里面，这样就很有意思了。盼望弟兄姊妹同样我们有这么属灵的看见的时候，剩下来的岁月好好记起我们是七星，好好记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好好地向主尽忠，至死忠心。如果没有呢，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